近日，59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亲属致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相关组织，他们联名控诉黑龙江省司法机关是黑帮当道、无法无天到了极点。因为在中国大陆没有人接待有关法轮功冤民的上访者，也没有人受理相关案子，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在网络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营救他们的亲人。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进一步报道。
这59名法轮功修炼者的亲属控诉黑龙江省牡丹江市610办公室和公安局以及法院等部门执法犯法。由于这些亲属多次依法上访，没有得到当局的处理，他们希望透过公开信呼吁联合国及相关部门的关注，并要求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镇压等事项。在去年的11月28号，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法院拒绝法轮功学员的亲友旁听，100多人遭到便衣警察的驱赶和殴打，警察在法院门前的马路上呢绑走了33个人。最近他们的亲友以匿名的方式接受采访，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完了之后呢，他们给撵到大街上呢，不让去旁听，完了撵到大街上就这么废话给绑架了。我说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在法治方面一点老百姓一点权利都没有，就这种非常合情合理的事儿，他们都可以去给治罪，去给绑架。现在呢，他还口口声声说是法治国家，那简直就是天大的谎言。
33人被绑架后呢，大部分人家里被砸门撬锁，入室抄家，警方带走了大量私人的财物。牡丹江当局企图掩盖绑架公民的行为，事后还散布了不实的谣言。
我感觉到他最卑鄙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事情发生之后，当地的企业单位、党政机关开始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布控，监视，不让家属去找，并且呢，对这个非法绑架这些这个学员呢进行造谣重伤。你比如说他们到牡丹江法院呢去冲击去了，去冲击法院去了，去喊那个口号去了，去打横幅去了，甚至说去抢法场。
目前还有12个人没有放回，有9个人呢已经被直接秘密劳教，剥夺了2个月的行政复议期。亲属多次上访没有效果。
现在呢，我这个朋友已经被劳教了，家里人呢也没接到这个劝导通知书，在被拘留期间呢，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而家属呢去问才知道已经被送走了，并且还是一地劳教。
据这些受迫害者的亲友表示，司法机关劳教人员的数量是考核政绩的标准之一，警方为了收入大肆抓人。
几十年的劳教制度呢，它滋生了司法的腐败，扭曲了人的道德良心。那么现在的公安机关为了求政绩，以审批劳教人员的人数多少作为衡量依据，就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那么这样的冤假错案呢，实时在中国的大地上上演。
2月12号，遭警察架走的这些人的亲友联名致信国际人权组织和中共司法部门，控诉牡丹江当局的绑架行径。他们在控诉中透露，牡丹江公安背地里让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多次给家属打匿名电话，公开表示拿钱往出买人，价位在5000到10000元间，不送钱就折磨他们的亲人，甚至把人都整没了。
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郑州市法轮功学员白宏远目前被白庙劳教所迫害至全身瘫痪。报道说，白宏远去年11月1号在上班途中遭郑州金水区警察绑架，转送白庙劳教所关押，在劳教所被至少8根电棍持续电击。今年1月6号，家属接到通知赶到医院时，白宏远已昏迷，目前他被家属接回家照顾。白宏远浑身乌青，两只脚上还留有电击的血泡，清醒后大口吐鲜血并失去记忆。
河北省涞水县民间艺术家王德谦，自去年3月12号被当地警察从家里绑架后，就一直关押在义县看守所将近一年。义县法院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秘密判决王德谦4年徒刑，家人不服，正在上诉。据明慧网报道，王德谦是荣门中学的老师，由于他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2001年荣门中学校长开始克扣他的工资，2002年以来，警察还多次对他进行抄家绑架，关押期间他被关小号，大字形绑在床板上不能动弹等等酷刑。
由于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正在黑龙江举行，黑龙江佳木斯警察在省公安厅的指挥下，从2月8号又开始了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根据明慧网报道，警察一星期内就绑架了15名法轮功学员和他的家人，为了引诱法轮功学员出面，甚至绑架其家人作为人质。法轮功学员栾殿成的母亲及二姐就先后遭到警察绑架，在分别缴交了人民币2000元及2500元之后被释回。然而国际性的活动俨然已经成为当局迫害法轮功的借口。
原籍辽宁抚顺清源县居民徐大为在沈阳一家饭店任职厨师，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待人真诚，工作任劳任怨，周围的人都说他热情善良，聪明能干。2001年1月，中共当局以修炼法轮功为由，非法判他8年刑期。据明慧网报道，09年2月3号，家人将他从沈阳东陵监狱接回时，徐大为已无法进食，精神失常，臀部皮肤坏死。医院表示，徐大为心脏衰竭，血管抽不出血来，早已错过了医治时机。2月16号，徐大为去世，年仅33岁。
根据明慧网26号报道，辽宁义县居民左立志、左宗佑姐妹俩是大余树堡镇中学教师，两人都是法轮功弟子。因为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1999年之后，左宗佑被3次非法劳教，由于拒绝所谓的转化，受到体罚、强制洗脑、用电棍电击全身等酷刑。2006年5月，左宗佑在劳教所中因为心肺肾等功能衰竭而去世，年仅35岁。姐姐左立志从小就心地善良，学练法轮功之后更是善待所有人，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勒索劳教，并关进洗脑班受精神的折磨，今年2月12号再次被当局非法秘密判了5年的监禁。
明慧网27号报道，2月6号被关在吉林九台饮马河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许军因脑出血送医，17号晚间抢救无效去世。他的儿子在申诉书中质疑，他父亲许军脑出血可能是劳教所采取强制手段逼迫许军放弃信仰所致。许军是在2008年6月遭警察绑架之后被劫持到饮马河劳教所，被非法劳教1年半。
目前旅居海外的李建强律师近日驳斥网络上质疑高志胜律师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一文真实性的言论者，他说不但文章所言属实，而且中共当局在更早之前就开始了对高律师的迫害。他并呼吁国际关注中国日渐下滑的人权状况。
高志胜律师这篇名为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的文章，内容清楚地描述了他在07年9月21号被绑架之后的50多天里所遭受的种种灭绝人性的折磨。由于手段太过卑劣，因此有人在网络上怀疑起文章的真实性。不过李建强律师分析认为，没有经历过这些情况，绝对无法真实描述当中的情节。而且早在07年9月之前，高律师已经开始遭受迫害。
那个文章他所揭露的完全属实，在2007年的7月份呢，我曾经到他家去看过他。那个时候呢，他的两条小腿都是黑的，在监狱里边，警察把他铐在铁椅子上，铐了500多个小时。他的那个小腿呢，就是脚镣铐着，那么然后警察还用那个警棍电击他的小腿，造成了很多的伤痕。
李建强说，他曾经接受委托案件的一位当事人被警察折磨了7天。这位当事人身上的伤以及他受虐的描述就跟高律师文章中的细节完全一样。 他认为警察公然向高律师坦诚虐待他的方式都是从虐待法轮功得来的经验，这是因为法轮功的修炼者在中国根本得不到法律保障。在国内，就他曾经接触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受到过中共警察惨无人道的酷刑，而国际社会对此的态度却让他很失望。
国际社会对法轮功群体这么大规模的都是酷刑，到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和公开的追究，对此我觉得我们很失望。
他呼吁国际间应该有具体行动，要共同站出来指责中共的暴行。新唐人记者秦雪、李婷采访报道。
基于对《九评共产党》一书的认同，三峡工程引发的汶川大地震和中国大陆的三聚氰胺事件，大陆学者孙延军博士今年初毅然真名退党，并辞去在中国大陆的一切官方学术职务。在维权律师高志胜揭露中共酷刑文章发表后，孙延军愤慨于中共司法机关对法轮功学员和高志胜律师的残暴酷刑，表示在真理和正义面前，不再接受中共对他的一切指派。
高志胜是中国的著名维权律师，他在接受法轮功学员的维权案件过程中，一直坚持使用中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方式，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在中共关闭了所有的正常法律渠道的情况下，他不得已发表了并不违背中国法律的公开信。他的公开信所披露的中国司法机关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实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而他自己因为三封公开信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酷刑令人格外震惊。
纵观中共几十年执政史，尤其2008年三峡工程引发的汶川大地震以及民众三聚氰胺中毒事件，孙延军今年初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并辞去一切官方学术职务。孙延军作为一位在中国大陆学界有广泛影响的学者，2008年被派往美国从事宗教心理研究。
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科学研究的手段探讨宗教心理生活的规律，从而有效的控制利用宗教。我认为科学研究啊，它是一种自由事业，它不应该为任何政党政治服务，尤其它不能作为专制政权的一种帮凶。所以说呢，我不应该与专制政权做这样一种合作和这样一种交易。再次希望我在中国大陆的亲友、同事和学生尽早醒悟，退出中共。我们这些人既不属于特权阶层，也没有既得利益，我们没有必要为这个即将崩溃的专制政权背这个黑锅，也绝不能与中共或中共官僚集团欺压人民的帮凶。
新唐人记者苏飞采访报道。
中国维权第一人高志胜律师自从2月4日在山西老家被警方强行带走至今半个多月时间呢，依然没有任何消息。2月23日，高志胜之友协会发出了一封给美国总统及美国政府发言人的公开信，呼吁美国敦促中共政权释放高志胜，并帮助营救这位为中国基本人权和法治奋斗的律师。
高志胜之友给美国总统的公开信中表示，他的失踪非常的令人不安，而当大部分人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国度里，中国人民却挣扎在没有人权的制度下。总统，您的支持可以营救这位先生，营救这位为中国基本的人权和法治而呼吁的领袖。这封公开信特别提到高志胜律师在2007年遭受中共特务50天酷刑迫害的情况，那是高志胜律师发表的文章《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里的真实发生的事件。文章中描述了那些代表共产党的官员对他的迫害。他写道，警棍电击我的全身，我的心脏、肺和肌肉无法控制地跳动，我倒在地上痛苦地扭曲着身体企图爬走。一位姓王的是领袖施暴者之一，用电棍电击我的生殖器。他进一步写了其中一个对他的折磨，那两个人拽着我的胳膊按在地上，他们用牙签刺激我的生殖器，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无奈、痛苦和绝望，在那种时刻没有任何的语言和感受能形容得了。高律师由于在2007年的9月写了一封公开信，向美国的国会解释2008年奥运会前中国真正的人权状况，而被中共国安绑架。此前他因为给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写了公开信，呼吁结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开始受到了中共的迫害，而他的本人并非法轮功学员。 公开信在海内外公布之后，当局剥夺了他做律师的资格，并长期派警察监视他和他的家人。他多次被绑架和拷打，中共也不放过恐吓他的妻子、14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企图迫使高律师保持沉默。我们不应允许一个好人在一个最不尊重人权的制度里面对这种邪恶、不人道的待遇。我们请求你们的帮助，让更多的公众了解这些事实。高志胜之友给美国总统的公开信中希望美国督促中共政府释放高律师，并给予医疗照顾。
2月21日，在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洛杉矶首次讲法十周年之际，洛杉矶法轮大法学员在洛城的帕萨迪纳城市大学礼堂举行法轮大法学员心得交流会。来自南北加州的学员大约500人参加了这次法会。
十年前，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洛杉矶首次讲法。十年后的2月21日，加州学员在洛城再开法会。对许多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来说，这一天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他们生命走向返本归真、走向辉煌的一天。简单隆重、肃穆祥和的法会上，十几位弟子娓娓诉说他们修炼历程，令听者动容。王清华是在十年前的洛城法会时得法的。
就是十年前我在洛杉矶，也是在帕斯蒂诺第一次见到师父，参加了法会。也是从那开始我就是正式得法。两天的法会，师父慈悲的笑容和那个高深的法理，就完全把我转变过来了。
托马斯先生在法会上分享了他修炼后如何去掉虚荣心、提高心性的经历。
法轮大法 is amazing because it's really helped me see things that I could probably never see about myself and be more compassionate instead of being less self-centered.
李初光是本次法会的发言人之一，他在十年前的洛城法会后不久走入法轮大法修炼。
大法已经改变了我一切的一切，使我从一个不是很好的人，他教我怎么做一个好人，教我然后我做了好人之后呢，我身边的环境也会慢慢的改变，身体和工作还有家庭，怎么去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得很好。
于丽女士修炼13年了，
所以那个法真的，我是觉得哈，它不仅让我知道了很多，就说我在常人的学习中不可能得到的知识，开阔了我的眼界。
这是新唐人记者蓝红子冰从洛杉矶报道。
本台此前报道过多起中共当局不顾律师法的规定，不准律师会见当事人的事件。近日为石家庄法轮功学员张林玉夫妇辩护的律师也被石家庄劳教所拒绝会见当事人。律师于是依照法律起诉石家庄劳教所，但是石家庄中级法院的法官当众表示，法律只是法律，他们听上面的规定，并且把律师的起诉书扔进了垃圾桶。下面请看报道。
元旦前，法轮功学员梁艳宁、张雨林夫妇在探望朋友时被抓，15天后被劳教。警方没有出示任何手续，两人的公司和家里被抄，公司的设备被损坏，并抄走大量私人财物，撬开抽屉抢走近万元现金，至今未给家属任何清单。谢艳义律师表示，鉴于劳教所的多种违法行为，律师们依照律师法到石家庄中级法院起诉劳教所。谢艳义律师说，
先生听这个法官叫杨聚存，结果呢这杨法官呢就我们那个有上面有规定，他说法轮功案件是不能受理的。我说你让他拿出这个规定来，他也是等于是哑口无言吧，对这些事情他就回避。
律师引用法律要求立案，这位杨姓法官称法律是法律，他们要听上面的。李苏斌律师说，
我们把这个随后的诉状呢都放在他桌上了，他就当着我们这些律师的面，还有当着这个他们同事就法官的面，就把我们这个诉状呢就一把就扔到那垃圾篓里去了。他不单单是蔑视的是律师啊，他关键是也没有把这国家法律放在眼里，这也是对全国人民的这样一种挑衅吧。
两位律师表示，这种现象在中国各级法院普遍存在。新唐人记者举明刘翔采访报道。
明慧网消息，
黑龙江佳木斯驻军224医院的麻醉科主治医生王继平，由于修炼法轮大法，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长期遭到强制洗脑、强制注射药物、强迫灌食、非法劳教等迫害，于今年的2月4号去世。
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王继平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曾被224医院连续多年评为先进工作者，为人也有口皆碑。01年中共央视播出天安门自焚伟案，王继平向周围的人揭示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沈阳军区派来做转化工作的干部虽然也承认所谓的自焚案是假的，王继平仍然被非法关押到佳木斯545仓库长达一个月，强制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04年9月，王继平在梧桐河农场发放真相资料时被当地公安劫持，后被224医院政委于涛等七人接回医院非法紧闭。王继平以绝食绝水抵制迫害，院长刘英山唆使四五个军人强行给王继平注射安眠药，由麻醉科主任韩玉生实施麻醉后输液和野蛮灌食。04年到06年，王继平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军区联勤部看守所和沈阳军区后勤部看守所遭受迫害，期间出现高血压、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和生命危机症状，双目几近失明。07年，王继平被部队强制复员，失去工作，被迫流离失所，于今年2月4日去世。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自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已有3247名法轮功学员通过民间渠道被证实迫害致死。新唐人记者邵红综合报道。